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约翰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一书的第五讲。我们说到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是与神相交并且与使徒相交的生命。作者约翰在整本书里用了三个回合去解释怎么验证一个人是不是有与神并且与使徒相交的生命。每一个回合都是从道德、人际关系跟教义这三个层面去做验证的。
这三个回合的验证，从道德的层面来说，就是要看那个人有没有遵守神的话。在人际关系上，就要看那个人是不是用神的爱去待人。在教义上，就要看那个人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这一次我们要思想的第三回合，它的出发点虽然也跟前面两次的验证是类似的，不过呢，这个回合的验证却在文字的结构上跟前面两个回合很不一样。它除了在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说到关于人际方面的验证以外，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却是把教义跟人际这两方面的验证综合在一起，而后面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这三个回合验证的总结。
弟兄姐妹，让我们还是照着经文的顺序先查考第三回合验证的第一段，这是从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关于人际关系的验证。在这个段落里，约翰又旧话重提，第三次用彼此相爱来验证一个人有没有与神相交的生命。虽然约翰这样的三番四次的说到彼此相爱，好像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唠叨，不过他每一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比前面更深入。
就是啊，在第一回合的验证里，约翰把彼此相爱当作属于神的人住在光明里的一个记号，因为神就是光。在第二回合的验证里，老约翰就说能够彼此相爱的人就证明是已经出死入生，有了神的生命了。在这第三个回合里，他就更严肃地把彼此相爱跟神的本性连在一起。我们知道神的本性就是爱，那么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就肯定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老约翰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弟兄姐妹，约翰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原文里是一句非常美的话。照原文的字句，这句话应该是神所爱的啊，让我们爱吧。
对，接着老约翰用爱是从神来的跟神就是爱说到爱的源头，也就是说爱是神的属性，所以神的爱是没有办法不流露出来的。
不错，既然爱是神完全的属性，我们就不能把神看作是有的时候是爱，有的时候就审判，有的时候有怜悯，那是不对的。
换句话说，既然慈爱、圣洁、公义等等都是神的属性，那么当他在拯救的时候，他既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在他审判的时候他还是圣洁又有恩慈的。神的属性是永远不会自相矛盾的。
一点儿也不错。诗篇85篇第10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就是对神完美又平衡的本性最好的描写，这也正是彼此相爱的真正意义。
一点也不错。接下来约翰就从两方面来解释神的爱和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关系。首先第9节跟11节说到，神对我们的爱是借着基督的牺牲显明的。经文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弟兄姐妹，神用很多的方式向人彰显他的爱，像神创造这个世界，并且继续不断地眷顾他所造的一切，他借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供应人类生活所需。不过神爱人类的最高峰却是借着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
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这句话在原文的时态是过去完成式，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爱过神。约翰又说，乃是神爱我们，这句话的时态在原文是一个过去式，意思就是说神却已经爱了我们，这个曾经爱过我们的爱就是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所谓祭呢，就是人献给神的祭牲。为什么人献挽回祭呢？因为透过那样的祭，就消除了神对人的愤怒，神就免除了本来应该对我们的刑罚。
可是这个挽回祭却不是人献上给神的，而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摆在祭坛上面，所以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他空前绝后的爱。基督徒既然领受了神那样的大爱，所以约翰就劝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不错，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5节到第8节也劝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使徒彼得也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基督徒必须根据耶稣爱我们的榜样，宁愿顺服父神，以致谦卑舍己，去彼此相爱。
那么第二个神的爱和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神的心必须借着彼此相爱才能完全。
这就是第12节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1章18节也说过，在那里约翰接着那句话有解释，他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意思就是神和神的爱都是借着他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表明出来的。
可不是吗？这位人看不见的神，虽然曾经在历史里的某一段时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彰显出来，可是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活在耶稣基督时代以后的人就没有可能直接透过耶稣来见到神。那么那些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方的人，就只有透过认识神，有神住在他们里面的基督徒去认识神了。 基督徒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就能够叫人看见神的爱，认识神。
是的，约翰不只是说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活可以叫人看见神的爱，约翰还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在希腊原文实际上应该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而且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和这句话的中间呢，本来有一个平行的连接词 kai， 表示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同一件事。
金华牧师啊，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的同在跟神的爱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换句话说，基督徒彼此相爱，就是彼此彰显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爱，就是彼此彰显了神的同在。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更加丰富，神的爱也就更加扩张，更加完全了。
是的。刚才第四章十二节最后两句话是，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接下来呢，约翰要用这两句话来验证一个人是不是有和神相交的生命。这也可以说是从有没有神的内住和有没有神完全的爱两方面去看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是的，这两个题目，一个可以说是有关教义的题目，另外一个是有关于伦理的题目。约翰把这两个题目综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人是不是有跟神相交的验证。
对，这个综合的验证也把前面已经说过的一些验证方法更直接的应用在个人的身上。
现在我们先来思想十三节到十六节神的内住。在前面十二节，约翰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在十三节、十五节跟十六节，他却三次提到，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可见神的内住并不是单方面的。
不错，在三次提到这种彼此内住的关系的时候，约翰同时也说到，有什么确据能让人知道他有这种内住的关系呢？十三节他就说到，第一个确据就是圣灵。经文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也提到主耶稣的应许，说圣灵来了，要永远和相信他的人同在。那个时候信他的人就会知道，耶稣在父里面，信徒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在信徒里面。这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确实有神内住的确据。
接着第二个证据就是十四节和十五节。
我来念十四节跟十五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金华牧师啊，这段经文说到的就是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证明他有神的内住。事实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句话不但是说明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更强调耶稣就是基督，是救主。这些都是只有那些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才会承认的事实。
对，第三个确据在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弟兄姐妹，圣灵的内住就是神的内住， 神的内住就是神爱的内住，而神爱的内住是透过基督救赎信徒的行为来彰显的。
是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不但是神性真理彰显的证据，也是神的爱彰显的证据。
嗯，我们不但应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爱使他进入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相信的人享受圣灵的同在。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真理实际的活出来。
对，我们不能把相信真理跟实践真理分开，也不能够把信仰跟行为分开。彼此相爱的行为一定会反映出神的救赎，这就是我们与神相交的证据。
对，所以接下来17节到21节就很自然的再回到爱的题目。刚才12节已经说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现在这段经文要说神的爱是怎么在我们里面完全的。
嗯，我们先来看17节跟18节，第一个记号就是坦然无惧。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金佩啊，
嗯，
约翰在第二章28节说，住在主里的可以在主显现的时候坦然无惧。第三章21节他又说，心里没有自责的人可以坦然无惧的祷告亲近神。现在他把眼睛放在主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审判。
是啊，对一般人来说，审判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可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不怕站在审判台前，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已经经历了神的救恩。所以说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是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记号。
不错，约翰解释说，蒙恩得救的人有这样的把握，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在地上跟随耶稣的脚步，他舍己，我们也舍自己。他爱人，我们也去爱人。他谦卑，我们也同样的效法他的谦卑。
嗯，虽然我们的表现可能只达到了某一个程度，可是这已经足够叫别人，也叫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跟主耶稣有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不怕面对将来的审判了。
不错，至于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呢，蒙恩得救的人可以在审判台前坦然无惧，是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换句话说，在爱里是没有空间给惧怕的，爱和惧怕就像油和水一样，永远不能混在一起。
进化牧师啊，可是圣经上不是一再教导我们要敬畏神吗？这个敬畏跟惧怕要怎么分别呢？
哦，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应该爱神也敬畏神，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神确实是至大至尊至可畏，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把敬和爱两个字连在一起，说我们敬爱某某人吗？可是惧怕就不一样了，就像这节经文说的，惧怕里含着刑罚，意思就是说惧怕总是和罪连在一起的。
嗯，一个小孩子做了爸爸妈妈不许他做的事情，就会对父母亲从敬爱变成了惧怕，甚至会躲避父母亲。同样的，一个人惧怕神，躲避神，肯定是因为里面的罪没有解决，那么爱就不可能在他里面了。
是的，所以一个人能够对审判坦然无惧，必须是因为他的生命向主，他也不再活在罪里，以至于惧怕。这就是有完全的爱在他里头的第一个记号。
对，完全的爱还有另外一个记号， 就是会爱弟兄姐妹。我们念19节到21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所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意思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爱的源头。所有真正的爱，不管是对人的是对神的，都是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确实是的，因为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里面根本就是没有爱的呀。
不错，我们借着十字架领受了神的爱，他用他的大爱把我们抓住，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爱的生活。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没有深深体会过神的爱，那么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也绝对是非常的肤浅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节到19节，保罗为信徒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对，约翰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人有从神来的完全的爱，他就肯定会爱弟兄。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恨弟兄，就很明显的没有从神来的爱在他里面。
可不是吗？爱跟惧怕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爱跟仇恨同样不可能同时存在。这样的人即使说自己爱神，老约翰却毫不客气地说他是在说谎。
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又明显的真理。约翰说他所看见的弟兄，这句话不只是说他能够看见他的弟兄，而且是说他已经看见他的弟兄，他的弟兄一直在他的面前，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服侍他爱他，可是他却不肯去爱他。
哎，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有一点思想就晓得，爱一个在身边的人是很实际，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要爱一个不在身边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了。
问题是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我们可以用嘴巴说我爱你我爱你，却不需要付诸行动，而那些已经在我们眼前的人，我们就不能够这样的敷衍了事了，不是吗？
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耶稣说，爱神和爱人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神命令他的儿女要爱神也要爱人，可见爱人就是爱神具体的行动。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我们的爱才是完全的。
约翰在前面几章圣经一直用三个回合重复的方式提出验证基督徒的项目，就是验证他是不是遵守神的命令，是不是彼此相爱，和是不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对，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短短的经文里，他又再一次提出三个回合的验证。这个验证虽然重复的进行，可是每一次的重点却不一样，而且那些重点又是被交织在每一个验证里面。
不错，我们可以说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三重验证是前面几章圣经里的三个回合验证的总结。在这个总结里，他把相信、顺服和相爱交织在一起。约翰用那样的方式写信，并不表示约翰说话没有条理， 反而说明他有一副综合的信念，认为信徒的信仰和生活表现是不能够分开的。
对，首先在第一节，约翰说，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却不爱父神和他的儿女。接着第二节到第三节，约翰说到，我们不可能爱父神，却同时不遵守他的诫命。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强调说，我们不可能不相信耶稣，却能够胜过世界。
是的，这三重的综合验证都是以相信父神和耶稣基督作为起点的。有了信心，我们才能够有从神生的生命，才能够顺服神，听他的话，过彼此相爱的生活。
现在就让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第五章的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个要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我们不可能相信耶稣，却不爱父神和他的儿女。也就是说，信仰跟爱是连在一起的。
是的，根据希腊文，信耶稣是基督，这个信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意思就是说，相信是个继续不断的动作，信心是从一个相信的动作开始，一直持续的信下去。信耶稣的人绝不能说，我从前信过了，相信就是现在存在的一个事实。
敬华牧师啊，您这么一说，也就自然的解释了从神而生这句话了。因为从神而生是个过去完成式，表示在我们决志相信神的那个起点，我们就已经从神而生了。这么一来，既然我们已经从神生了，我们说自己是爱天父的，我们就不可能不去爱那些从神生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了。
那么接着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这个综合验证的第二重。
让我来念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我们若爱神，这句话明显是用跟前面的一个验证交叉重叠的方式带出来的另外一个验证，那就是我们不可能在爱父神的同时却不遵守他的命令。
是的，遵守神的命令是爱神的表现。一个不遵守神命令的人，他就算不得是个爱神的人。也就是说，对神的爱绝对不会只是一种内心的感情，他也肯定包含了在道德方面对神的委身。
对，再者，约翰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难守，意思就是叫人觉得厌烦的重担。也就是说，我们借着顺服神的命令来表达对神的爱，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马太福音23章第4节，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用种种繁琐的规定，好像难担的重担一样，把人绑住。可是马太福音11章30节，耶稣却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不错，罗马书12章第2节，保罗也用善良、纯全、可喜悦来形容神的旨意。敬佩啊，神不会把自己的旨意变成重担，去加给他所爱的儿女。对神的儿女来说，遵守神的话反而应该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就没有所谓的重担可说了。
接着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就强调我们不可能不信耶稣却能够胜过世界。经文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这综合验证的第三重，就是从我们胜过世界开始，又重复两次说到胜过世界，强调了我们的信心和顺服跟胜过世界的关系。
约翰首先说，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是因为信心。这说明了基督徒得胜的秘诀跟他个人的能力、胆识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次说到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那些用信心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约翰用这种方式说到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生命是紧紧的和与神相交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和神相交的生命，就不可能胜过世界。
是的，老约翰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世界了。那么所谓世界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去看看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世界这是笼统的指一切不属于神的事情，包括道德的败坏、思想的不圣洁和那些人类所发明出来的五花八门，包括各种灵异的知识跟异端邪说。
可见胜过世界就是胜过所有的道德败坏、思想的不圣洁、理性的堕落和一切抗拒神的人、事和物。
对，还有最后一句话，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又把我们带到了出发点，把约翰重叠交叉的信息完整的走了一圈。这个完整的一圈就是，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使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凡神所爱的人也爱神，凡是爱神的人就遵守神的命令，凡是遵守神的命令就胜过了世界。我们胜过了世界是因为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金佩啊，你说得非常的清楚。下一讲的我们就要查考约翰一书最后的一段了，那也是约翰一书的最高潮。让我们为着神的话向他感谢，也为着神给我们的生命天天献上我们的赞美，并且爱他，遵守神的话，过得胜的生活。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